信徒在基督里的位置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汉弟兄1955年1月16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Believer's Position in Christ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50116A。 那请坐，非常感谢你们的合作。我的朋友和弟兄，那约瑟弟兄他刚说的这些称赞的话语，那是因为他爱我。那对不起，我们迟到了。昨晚我说那我们3点钟就在这里，但我想可能有些事情。那当我到了这里，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要迟一点了。那所以我听见他们宣布6点发祷告卡，那其他的聚会是7点。那所以这将是一个完整的下午。那我要快点讲完我的这部分的聚会，那你们许多人必须回家，也许是吃午饭之类的。那也许有些人想要回家，有些人可能待在家里等等，无论主在那里做什么。约瑟弟兄说，伯纳汉弟兄，如果你希望2点半聚会，那人们也喜欢，那我想我们可以2点半开始。那可能没问题，那在下午星期天的下午。那是的，约瑟弟兄说这么宣布，下个星期天下午2点半让我们早点开始。那在那必须要赶时间时呢，这就有点困难。那我在想，当我来到这里，那你知道一个传道人是怎么做的？在你去到某个地方，你要讲到，你说我要讲个主题，那等你到了那儿，主说那行不通，结果你又要从头再来。那我坐在后面，我本来想讲神永不落空的应许，那我坐在后面一直在想，我想那要花我一个半小时。我说主啊，那对对我说最好不要那么做。那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要在这里翻开一段经文教导一会儿。那记住今晚的聚会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在接下来的20-30分钟内快点的结束，那这样能让你们有机会回家，那然后再回来。那如果我们今晚有一次聚会的话，我必须给自己留一点的时间。那约瑟弟兄刚才提到了主的天使，明天那他们会拿一些那个的照片，那还有一些的书给那些没有的人。那我们星期天什么都不卖，那我们只是那为6折的价格买了这些。那坐在这里我的先生和彼得先生是为我代理这些事的，那星期他们会负责这些的事情。那他们那里有个亭子，那如果任何人想要一张照片，那你可以去拿一张，那我想要多少张都可以。那今晚是医治的聚会，那所以一定要早点来。那6点来领号码，那我们按号码叫。那我们每天发新卡，那因为有新人进来，那如果你一次给他们，那他们就没有机会了。那他们许多人知道布道会的规则，那我们竭力那尽我们所知道的要在神面前诚实那真实的运作，那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办法了。那每天的每个人，那如果你一进来就把所有的卡都发光了，那么第二天进来的人他们就没机会了。那如果你那你必须每天给他们发卡，每天发新卡。那如果你把卡片给传道人，那我们试过一段的时间，那也许他们会给一些外面的人一张卡，那给他们自己的会众一张卡。那要是他们没有进入队列，那想要的人们就会有意见了。那在这8年的巡回布道中，我们不断解决这些的问题，那直到我们看到也许最好是在我们开始聚会前，那我们自己每天来那都分发祷告卡分发给人们，然后照着主放在我们心里的来叫号。那多少人喜欢主日学？那我想我们都喜欢，那我很爱主日学。那所以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讲主日学，那我把手表放在这儿，免得我讲得太久。现在让我们翻到新约的以弗所书，那为了我们主耶稣的缘故来讲几句劝勉的话语。那我们因他的道而赞美他，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。神伟大奇妙的应许永不落空，比天地本身还更伟大，因为天地要废去，但神的道却永不会落空，它必须是的。那最主要的是我们能否找到神的道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。神设定的时间 那时间可以限制，那当然事情运行到那个时间为止。那许多人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那有许多虚假的事情兴起来，说这个是弥赛亚，那这个是，那根据圣经，许多虚假的事发生了，那就在主耶稣再来之前。那人们想靠自己做这些事儿，他们想让神的道符合他们自己的计划，但你却反过来了，是你必须符合神的计划。我们发现那个才是真的。那摩西，那他在这里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要拯救以色列人，那摩西知道他被呼召是为了那个目的。那当你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呼召时，那并不意味着你可以跳出来实行神的旨意了，那你必须找到神的旨意和神的时间来去成就它。那摩西想，那以色列人现在要明白我要做他们的拯救者了，那所以他开始那去这么做，那结果杀了一个人，后来发现那以色列人根本不明白。那之后摩西失去了他所有的盼望，那还有所有的能力，那以为那自由不是给以色列儿女的了，他失去了一切关于自由的想法。那直到有一天神在燃烧的荆棘里遇见他，那然后那当神的季节按时来到时，那他向摩西启示了他的计划。那摩西之所以忘记了自由，神应许说他要释放他们，神没有忘记自己的应许，但摩西试图自己去做，结果失败了。那很多时候那也正是教会所做的，我们试图自己去做，却没有找到神的时间。那神对万事都有定时，那他有时间，那我们有种玉米的时间，那有耕种玉米的时间，那也有收割玉米的时间。那春雨降临，整个夏天的干旱，那然后秋雨降下，那接着下雪，那你不能说我今天种小麦，明天就去收割。神给各个季节都有时间，他给自己的道有季节，那他有时间。那在这里圣经说，主的同在在那里医治病人，那也是耶稣传道的时候，主的同在医治病人。那也许在别的时候，主的同在并没有在那里医治病人。那么发现神按季节行事，那摩西没有找到的是神的时间。那后来当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启示自己时，他发现在那燃烧荆棘丛中的正是他所缺少的。那我想那也正是今天我们所缺少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试图自己施行计划，却没有得到在那燃烧荆棘中的，也就是神关于他旨意和时间的直接启示。那要是你今天在这里种玉米，那会有什么益处呢？会烂掉的，那什么都长不出来。那如果你让它发芽，寒冷的天气会把胚芽杀死的，那行不通。我们必须在这里季节做这事。那所以当摩西找到了神真正直接的旨意、神的时间以及做这一切事的启示时，看你还能阻止他去埃及吗？他马上就回到了埃及，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应许了拯救，那现在是拯救的时候了。那因为这是直接的。那摩西先是看神的道，神的道应许了他们得自由，那他知道时候近了，那他必须直接与神接触上，那知道怎么做，什么时候去做。那我想那作为全福音的人，我们很多时候犯了错误，我们查考神的道说神这么说了，但却没有找到神对于我们生命的直接启示来适合那个计划。那当我们找到的事情就会成就了。那我想这就是失败的地方。那许多时候人们出去那看一个布道家，那比如说我们的葛佩里弟兄，那我要是想跟葛佩里一样，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那即使我必须那样的话，我也做不到。我有一个我要做的事工，那另一个人有他的事工，那每个人都有一个事工，甚至一个家庭主妇也有一个事工，那神话语的事工。那如果我要模仿葛佩里先生，我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麻烦。 那因为他聪明精明，受过教育，那是个真正的传道人。那我不是，但要是个贝利先生想模仿我，他也有麻烦了。那所以就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够那么做，我们必须做神向我们启示的事。格佩里弟兄正在那么做，神已经启示给了他一个世界性的复兴，他也很好地表现了这点。那我感激他，我竭尽所能借着神赐给我的启示，照着神告诉我要做的来服侍病人。那如果我们能找到自己的位置，那知道是神的道应许了这点，那就是约书亚和加勒，那对那些说他们不能够夺取应许之地的话，那他们毫无畏惧的原因。那因为其余回来的九个人，而是十个人，那他们说我们做不到，那些城有高大的城墙，我们跟那些人比起来就像蚂蚱，那他们太高大了，全副武装，我们做不到。瞧他们看的是推理的感觉，那你不能看推理的感觉，你必须看神的应许。那神已经差遣了他的天使，天使在营中前进，神的启示让神的道彰显出来，那现在他们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。因此约书亚和加勒拥有所有的应许，那都是给他们的，因为神应许说要把那地赐给他们。那他们一直在等候，那过了一会儿，圣灵临到了摩西，有一个火柱在他们的头上形成，那他们跟随着，那就在这里，就在应许之地，现在准备好了。那所以那他可以相信，因为神的应许不会失败，他们都是真理。那朋友们，你是怎么看这些年我们在世界各地，在主差遣我去的差不多20多个不同的国家所遇见的这些的抵挡呢？那些批评的、反对的魔鬼和科学家，那试图反驳这个，那一切能经历的试验都经历过了。那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从来没有一次惧怕过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应许了他要这么做。瞧，我相信他。那所以当抵挡来到，我不需要处理他，神会处理的。他要我去哪儿，那我就去哪儿。没错，他会处理那些抵挡的。那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找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位置。那我想，如果教会现在能找出那他们到底是什么，如何进入，那进入后要做什么，那么当我们学习这些事实，那将是一件荣耀的事。那你不这么认为吗？那在以弗所书，我想读一下保罗书信的一部分，那不知道我们能讲多少。那我用这块手表给自己来计时。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。那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。那我常想搞明白，为什么宣教士想要被称为宣教士。那宣教士就是使徒，宣教士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被差遣的人，使徒的意思是一个被差遣的人。那宣教士就是使徒，那人们说不再有使徒了，那然而那些说不再有使徒的教会却在差遣宣教士，那我不明白。但使徒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，那宣教士也是这样，那是被神差遣的人。保罗那不是因着愿望，不是因着选择，不是因着人的旨意，也不是因着他自己人的愿望，而是因着神的旨意，他成为了使徒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。奉神旨意，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那要去来抓人。那想一想，他要逮捕那些他被差遣做他们使徒的那群人。那你可以看到人在神要做的事上是多么叫是非颠倒。那认为自己不会去做的事，那可能正是你必须要去做的。那当我第一次见到全福音的人时，那有天晚上我看见一个女孩，那音乐在弹奏时，她站到地板上，那开始在地板上来回跳舞。我一生从未跳过舞，没有在舞池里跳过，那我根本不相信跳舞这种东西。那我这里有点自私的东西，那不是很大声，而是在我心里批评那个女孩。我说这跟神根本都不沾边。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的传道人，我坐在那里说，那个女人在地上跳舞，那不可能是对的，她只是在表演而已。 那只是想让别人看看，那我不会大声说出来的，但我心里是这么想的。那些人说，你怎么看这次聚会？我说挺好的，但我心里不相信那种的事情。那你知道，在一次新年的晚上，我坐在自己的教会里，他们开始弹奏这首歌，在空中要有一场聚会。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我做了同样的事儿。那所以你明白为什么？那所以有时你说你不会做的事儿，可能恰恰是你不得不做的事儿。那所以我想保罗说的，永远不会像那些人那样，那倒在尘土中大喊大叫，那举止失常，但神指示他必须要这么做。那所以有时候在你说你什么都不做时，那就小心了，因为神可能会让你那么做的。好的，这是照神的旨意做使徒的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而是神做的，这使他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使徒。照着神的旨意给圣徒们，那注意，这信不是写给罪人还有不信者的，那是写给圣徒，或者说成圣者的。那成圣这个词的意思是洁净并分别出来做服事。那旧约那它是一个复合词，它的意思不只是清洁，而是分别出来做服事。那只要它被洗净了，分别出来做服事，那祭坛是器皿成圣，那他把器皿分别出来做服事。那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并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那看到是写给谁的了吗？那让我再读一下，那先安静的听。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并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那这封信是给那些人的，不是给外面世界的。那不是，那这不是一篇讲道，那保罗不是在这里向被得救的人传道，他是对得救的，被呼召出来的，分离出来，分别出来，有忠心在呼召中的人传讲。那他是写给那些在耶稣里面的人的，信徒的位置是在基督里，那基督只会遇见信徒，信徒只能敬拜基督，因为他被正确的安置在了基督里。那我想你们没听明白，那我再从另一个角度我来讲一下。瞧，一个信徒要想敬拜，那或者说有权敬拜，那他不能，那一个人除非他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，否则他就无权敬拜主。那你知道这个吗？那要是我们有时间回过头来在这一点上讲一下关于律法的事，那就太好了。这是写信给在基督里的信徒。那昨晚我讲到了血，那神怎么进入童贞女的子宫里，那造物主亲自造了一个血细胞，细胞开始繁殖，那后来通过血细胞的破裂，那喷洒出来，那外壳裂开，那应该说是幔子被撕成两半，他们撕开耶稣的身体，现在可以把信徒带到与他的交通中了，只能借着血，若不借着血，他们就无权交通。那看看旧约，那时当信徒，那他们有一个帐幕，除非一个人来到这帐幕里，否则他就无权敬拜。那里是献上血的地方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神没有应许在血以外祷告会得着应允。以色列人来到圣殿，那里是神所指定的地方，所有的信徒聚在一个团契里。看到了吗？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每个支派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希律党人、税吏，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地方来交通。哦，太美了。因为那里，为什么？ 羊羔被杀了，血被倒在了铜祭坛上，尸体被焚烧了，献祭了烟上腾，一切都笼罩在烟底下。等烟从祭坛升上去时，这成了神鼻中的香气，凡是在血底下的都有权去敬拜。这说到了什么？主耶稣基督。因为神在火柱中来到他的殿里，当圣殿成为全以色列聚集的敬拜场所时，火柱降临在天使70英尺的翅膀上进来，环绕墙壁上的天使回来降在怜悯座上，那里有两个14英尺能用铜做成的基路伯，彼此翅膀相对降在那里。神来到了他的殿里，在殿里受人敬拜，外面的血成为了赎罪祭。那当基督降在地上时，那他在约旦河里受洗，那这就像羊羔要在铜海里边被洗净一样。那注意，约翰那时做见证，说他看见神的灵像鸽子从天降下，落在他身上，进入他里面。神来到了他的殿里，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，那是他的殿。那时为了罪，就是我们的罪，他的身体被撕裂，他的肉被撕开，血管破裂。当圣灵从他身体里出来时，所有的信徒，我希望你明白这点，瞧，所有借着血进入耶稣基督身体里的信徒，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血，当他们被正确的安置在基督里时，就可以来敬拜神了。你看到了吗？那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忠心被呼召被拣选的人，保罗正是给这些人写了这封信。那今天你在基督里边快乐吗？那我们怎么进来的？那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讲这点，那还有大约六分钟。那像我们怎么进入基督呢？借着一位圣灵，甚至不是借着一个团契，不，不是。那首要的事情要放在第一位，借着一个教会吗？不是。一封介绍信吗？不是。借着一个信条吗？不是。是借着一位圣灵，我们都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，不是依靠水，不是依靠能力，不是依靠势力，而是借着我的灵，这是主说的，借着一位圣灵我们受洗。什么？借着圣灵，圣灵住在哪里？生命在哪里？在血里，借着基督的血而来。首先成为一个信徒，那我们本是在基督以外的，没有神，那没有盼望，在世上那被定了死罪，然后神借着恩典拣选了我们，呼召我们归向基督，我们听到他在血细胞里面呼唤我们生命。你明白了吗？那然后我们来承认我们的罪，受洗，叫我们的罪得赦，然后经过血，直到血细胞，那我们经过喷洒的血，然后借着圣灵在这血细胞里面受洗，我们彼此相交，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哦，这就是了，那正是我们所需要的，在正确的位置上先归向基督，借着血流出来的血，我们就被定位在了基督里。 那注意，那现在下一切。首先在我们离开之前，那注意，所有旧约都是新约的影子，在圣殿以外没有信徒有权献上敬拜的祭物，却在圣殿里神进去，他说不要那么做，你要到殿里来交通。我们无权去到外面开始信条和宗派，分裂人们，把他们分开。我们应该进入一个荣耀的团契中，借着道洗净的水，借着血进入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成了神的血所买赎的儿女。那时我没有权利说，因为你是为了公会的，所以你不是我的弟兄。哦，你是进行会的，你不是我的弟兄。那或者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，你不是我的弟兄。当我们经过了这血之后，我们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团契。然后我们坐在什么地方呢？天上的地方。怎么去的？在基督耶稣里。天上的地方，天上的地方。当你在基督外面时，你无法明白天上的地方。当你在外面时，那你看你说、哦、那帮狂热分子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之所以不知道，是因为你从未尝过因着受苦而有的团契。你从未按手在这可称颂的神圣的头上，你从未感受过他为了你的罪在哥哥他受的痛苦。朋友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直到你爬到哥哥他，看到他为你付出了什么代价。那当你意识到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时，神就借着恩典带你经过血，进入了他爱子基督耶稣的团契中。哦，何等的奇妙。我告诉你们，那这让我感觉太好了。那知道我们有幸这么做，进入他奇妙的团契，进入基督。那当你坐在团契中，在基督之外的朋友，那在这团契之外，你没有权利说在团契中相信超自然的人那都是精神病，因为你从未尝过看到主是良善的，你从未通过这个而进入团契。哦，你可以相信，那你可以接受，那你可以说是的，我相信圣经是对的，那我还去教会，但你是否曾向自己死去重生呢？把一切外面的东西都撇下，借着血被带入这个团契，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。那神能做什么呢？当我们共同分享这同样的交通时，神的启示将何等的在他的会众中运行呢？那这就是保罗写信的。那再讲一两分钟，保罗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写这封信。那有忠心，那看到我们是怎么进来的吗？外面没有人有权进来，没有人不借着血能进来。哦，一个人说了我是借着血，他就坐在那里说我不明白这些事，那肯定不可能，他是假装借着血进来的。他若成了儿子有份，那他就是你的弟兄。那他是什么？在基督里的同一位圣灵，在你里面也在他里面，你们都是同胞。哦，那是我想用的词儿。我转了半个小时才来到这个词儿上，是属灵国度的同胞。有公民的身份。今晚你高兴得到了这个吗？神国的同胞，盼望有一天国王要来。那我们要快点了。愿恩典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他向教会致敬，那或者说是他对教会的致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。想一想，那我以为属灵的祝福交通那圣灵只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才降下来的，但这是32年后的事儿。那是给以弗所教会，给外邦教会的，在天上祝福了我们。只有当你在基督耶稣里时，你才是在天上。那所以如果圣灵给他们施洗去到了天上，他现在也施洗让我们去到天上，是同样的团契。那在基督里属天的地方，那我们都要快点了。那我要给你们我的看法，然后我们就得走了。照着他就是神拣选了我们，那不是照着我的愿望，不是你的愿望，那不是保罗的愿望，而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他里面拣选了我们。你想过这个吗？他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他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。那不是因为我活得正确，而是因为拣选我成为那样的，是他做的，不是我。难道是你们今天下午圣洁的原因？不是因为你配得，而是因为他拣选你成为那样。什么时候？在创世以前，使我们在爱中，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可指责。那我们怎么做到这点呢？必须有一个杰作那么做，那就是基督耶稣。那听着，你不记得了，我也不记得了，但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就有了。当神造人时，他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让我们要给他们那是复数的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那一个属灵的人，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，地上的牲畜等等。创世纪第一章，那神那么说的，他说让我们造人。那在创世以前，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你，在这末世彰显成为圣洁，那一路从创世以来，那你看到了吗？那么快点，那让我们看下一节的经文。就按着他的旨意所喜悦的，那预定，那或者说拣选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那我可以对你们讲一会儿吗？神在世界开始之前，那注意，耶稣说，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那是耶稣自己说的。那这里是血细胞破裂了，喷洒出来的血在行动。那基督在这个血细胞里，基督的意思是受膏者，那是受膏的血细胞，那就是在这里。那这是我们的父神，那看看他在做什么。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借着这喷洒出来的血来到我这里。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要赐给他永生，绝不会拒绝他，并且到了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你看到的是什么了吗？那现在看，神为了这个目的拣选了我们，那预定了，那或者说预知，那他从起初就预先知道了会怎么样。神从起初就知道末后他要做什么，那他预定了，那或者说他可以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。那预知预先就知道是在基督耶稣里。那注意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儿子的名分。那现在我们要再讲一下旧约的律法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在旧约中，那当一个人，那你们喜欢读神的话吗？我太喜欢了。那再忍耐几分钟。 在旧约里，那当一个人有自己的小王国，那他是这个王国的父，那一份小的产业，在约翰福音中，那这甚至传到了许多年前那英国的 Uncle 萨克逊人那里，那甚至在英镑钦定本的翻译啊，或者说版本里，那你发现约翰福音14章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。那这听起来很奇怪，在一个房子里有许多的住处，那但这是在英王钦定本的时代。那在这个翻译中，每个拥有一个王国的人，那一个王，他拥有这个领地，那这是他的，他被称为父亲。那这些人被称为他的家眷，那他的孩子，他所有的臣民，那都是他的，那他掌管他们，他们被称为是他的家。那所以他们说，在我父的，那我相信莫法特是说，在我父的公寓里有许多的公寓，我不同意这个。那但是在原文中，经文说，在我父的国里有许多的宫殿，那听起来好多了，不是吗？没错。那当一个人，那在旧约，一个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，那在那里，不管他是什么。那约瑟之派还是以法莲或别的什么，那他有属于他自己的领地。那路德带着拿阿米回来的美丽的故事，那当时拿阿米失去了全部的产业，巴斯又把产业赎了回来。那我相信我上次在这里的时候 讲过这个，那一幅美丽的图画，那里是他的小领土，那他的小王国，他的产业，那一直传递下来，那一个接一个。那当一个父亲结婚时，这个男孩继承了他父亲的产业，他的孩子出生了。那当那个男孩出生在这个小地方，那我们称之为小的地业或一个小农场，在他出生在那里时，父亲周围有很多的仆人，但孩子那在导师、那教师、那讲师的带领下长大。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五节描绘了一幅很美的图画。那么有一段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，但现在当这个孩子出生时，他一生在家里就是儿子了，你明白了吗？那当时这个孩子有一个导师教育的，带领他长大。那加拉太这封信中说，他只是一个仆人，直到他到了一个年龄，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，那这位导师总是向父亲汇报，那说你的儿子进步很快或别的什么的话。那就是这点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不是要反对，那你把这个当做一个爱你的人说的。那这就是五旬节派所没有看到的地方。那瞧，也许是圣灵还不愿意赐下来。瞧，当你从圣灵重生时，你说这就是了，弟兄。那是了，你还是个孩子，你绝对还只是个孩子。那虽然你生在了家里，但是作为导师，也就是圣灵，他一直在监督，让教会日渐成熟起来。那从肉身上来说，如果这个师父去了父亲那里，说那这个孩子那将来不会很好的，我想教导他，但他就是不听，他一意孤行，就是不听，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。那这时父亲就意识到，那孩子不能接管他的产业。没错，那他能做什么呢？那浪子归来描绘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，他做不了什么。他会把农场抵押了或变卖了，那拿去喝酒胡来。那在属灵上，我们生在基督里之后，就成了神的儿女。但是瞧，神最清楚。那我敬畏的说一点，那我不同意我后语的弟兄们，那你认为我在逼迫教会吗？不是的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不是的。那这个男孩到了某个年龄后，就必须在同一个他出生的这个家里得着儿子的名分。 那任何传道人都知道，那是指确立儿子的身份。他必须在同一个的出生的这个的家里得着儿子的名分。那你能想象了吗？那里是旧约的教导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那对以弗所教会提到了这点。那问题是，弟兄们，我们借着按手，那把这里的每个人、这个人、那个人给他分别出来，但必须是神那么做，他是唯一能做到的人。那当父亲意识到这个孩子不配时，他并没有拒绝他，他仍然是他的儿子，但他不能信任他，他还被各种的教义之风摇动。那就是经文说的，不要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那要稳固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所做的不是突然的。那么得快点，那真希望我们能够多讲一会儿。那注意，那时这位父亲，那这日子来了，那也许这男孩没问题，那是个配得的人，那他听从了父亲，接受了指示，那是个好孩子。那么父亲就把他带到公共的街上，给他穿上一件特别的衣服，然后父亲举行一个仪式，那接纳他的儿子进入他的家庭。保罗在这里说，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瞧，得儿子的名分。那摩西是一个预表，那后来这个儿子出来后，那不再是，那他不再像仆人再导师一下，他是老板了。阿们，我希望这点深深的扎下根来。我一会儿就要离开你了，让我们去到更深的地步。这个儿子不在导师下面了，他像他父亲一样了，他父亲给他试错了，父亲可能告诉他，你照看这里的这块田，那或者照看这里的这事儿，那管理奴隶，那管理各种的事情，他完全的接管了。阿们，因为他被确立进入了那个家庭，他在支票上的名字跟他爸爸的一样有效。那神所做的事，那我们看到这些事的原因，那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那朋友，那我们看到了神的应许，我们在神的道中看到了，但是我谦卑的认为，神刚开始确立他的儿子们正确的呼召他们出来，去到一边，赐给他们某个事工，那为了那个的目的来恩膏他们，那差遣他们出去。那诸位，当神这么做时会发生什么？他给他儿子的一切都会成就。神像那样确立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，作为一个普通人行走，但有一天在变相山上，他带了三个人做见证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盼望、信心和爱。那叫他们出来，他将耶稣与他们分别开来，隐蔽了他。圣经说，他的衣裳像太阳一样放光。那是什么？那个特别的袍子。神确立了他自己的儿子。他们看见摩西、以利亚出现等等，那然后那他们只看见了耶稣。当他们回头看，父神把袍子穿在了他儿子身上，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难怪耶稣会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中了，因为父确立他进入了神荣耀的国里，现在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高过任何一个天使长和天使，每颗星、月亮和天上所记的每一个名都要顺从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他被父神确立了。那在他的教会里，那在基督耶稣里，你们正确的坐在天上。要谦卑，弟兄们，有一天圣灵要对你说话，呼召你去到某处的某个地方，在一个小木屋或山坡上，或在洗衣房等等的地方，他在那里恩膏你服侍或做什么事。这不会是给长老按手之类的事情， 而是全能的神自己为你按手，把新的事工放在你里面，把新的袍子加在你身上，并以你为榜样。所有从折磨人的地方出来的鬼魔都搅扰不到你了。我的弟兄们，愿神应允，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这样的祝福。我们祷告，神啊，我们的父，我们今天下午为了耶稣而感谢你，你带他上了变相山，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你改变了他。作为确立的凭据，你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神啊，我们竭力的听他，在我们所做的或所说的一切事上都听从他。主啊，现在就差遣的进入会堂，新鲜的恩膏这里的每个传道人和这里的每个信徒，无论是为了公会的、进信会的、长老会的、天主教的，不管他们是什么，他们在这里因为他们爱你。我们在叹息等候得儿子名分的时刻，我们相信有一天圣灵会进来，不是带来新生，因为我们已经借着基督接受了，而是让你的教会得儿子的名分。那时他有披戴复活之主的大能。父，我们祈求你快快地做这事，因为要来的日子看起来是如此黑暗和邪恶。主，我们祈求你现在确立我们进入你的家。父，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权柄，让那些辩驳的人闭嘴。难怪他们回来时祷告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百姓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。主啊，真的伸出你儿子的手来医治病人，或拯救今天在这里失丧的人，医治病人。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。我们低头的时候，我想知道艾克伯克弟兄是否可以唱首歌，来一首邀请的歌。那这里有多少人愿意举手说，伯兰弟兄，请为我祷告，神祝福你，你愿神祝福你们各处的人。我真诚谦卑的祷告，神祝福你，帮助你。那我现在必须走了，准备今晚的聚会，祷告卡将在大约一小时十五分钟后分发。那现在请波斯弟兄上台来，神祝福你。我去祷告时，请你们祷告。